中华民国宣布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这个解除。
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蒋经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刘霞将刘晓波的骨灰撒入大海，中共要刘晓波灰飞烟灭，刘晓波的死究竟能否改变中国？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海峡论坛。台湾解严30周年前夕，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最著名的艺人是刘晓波在医院去世，有人说他是求人得人，成为了中国民主的殉道者。台湾总统蔡英文除了向刘晓波致敬之外，也在台湾解严30周年之际强调，自由和民主从来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靠自己去努力争取。而回顾30年前，蒋经国以专制结束专制，让台湾从威权走向民主。如果将历史与今日对照，从台湾的蒋经国模式与刘晓波的命运来看中国的民主化，究竟中国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需要的是一位政治强人的魄力，还是一名殉道者的牺牲？又或者是必须采用其他不同于这两种的方式才能够改变这个民族的灵魂？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来深度对谈。首先为大家介绍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呢，我们在台北呢，请到的是知名的这个史学家，还有这个外交知名的学者邵玉明邵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邵玉明教授您好。
您好，
感谢邵玉明教授到节目当中，我们稍后会详细的来介绍邵玉明教授的这些资历。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邵玉明教授来到海峡论坛的现场。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前64选领袖，同时也是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的主席王丹教授。王丹教授欢迎您。
东宁好，博弈好，邵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欢迎大家在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我们稍后在节目中呢，也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来请来宾评论。台湾解严30周年之际，我们特别为您找到了30年前由邵玉明前局长所宣布解严的一段珍贵历史画面。下面先来看这段画面。
今天我们中华民国宣布台湾地区的戒严状态这个解除。
好的，首先请邵教授为我们回忆一下当时宣布解严的心情。邵教授，
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多年来我自己希望政府能够做的一件事情，而最后有这个荣幸的来代政府宣布呢，说当年心里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好像这是一个顺天应人的一件重要的一个决策，我对政府能够这样做觉得非常的欣慰。
好的，感谢邵玉明教授。那么我们也提一下这个蒋经国已故总统，他当时是曾经说过他知道自己是一位专制者，但他说他会是最后一位，他以专制的手法来结束专制，今后只有国家民主还有三民主义的万岁，没有个人的万岁，政府在哪里法统就在哪里。蒋经国前顾总统还说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我想请邵玉明教授跟我们简要的分析一下当时蒋经国总统是为何要决定解严呢？邵玉明教授，
我觉得到了1986年、87年呢，是国民党已经统治台湾将近有40年之久，这40年来政治是安定的，没有政变，没有流血，经济是繁荣的，国民的水准知识水准非常的高，那么大家也对于政治民主化有个全国这个官民或者政府跟民间一个共识，所以说是一个是时代的潮流呢到了。我记得在1986年9月民进党阻挡的时候，蒋先生就在国民党中常会讲，他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环境在变，我们中国国民党要随之有新的做法来因应这个变局。 所以就是他知道那个就好像一个压气炉，假如那个气你不把它放掉它会爆炸。他认为在我个人的，因为我是学历史的，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把反对的势力逼到走向革命，那就是体制外的革命，还是把反对力量拉入体制内做改革，他决定了把他们做改革者。所以从1980年到现在为止，台湾没有流血的政变，不像韩国。第二点呢，就是他经过40年的这个在台湾他的这个治理这个国家呢，他培养在党内以及在政府各机关高级的干部啊，这些人都是学识丰富，几乎都是有国外的这种工作或者学留学的历练。我就有一次我在行政院院会呢，我稍微这么看了一下，50-60个院部会首长，大概80%-90%都是留学生，大部分都是留美的，当然也有留欧的、留日的。所以呢，这些知识水准很高，当他一旦决定解除戒严，他这些干部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政府，可以完全充分的执行他的政策。最后一点很重要，他是一个政治强人，他拍板定案。在那以后，以及在大陆的邓小平以后，没有政治强人，现在没有办法是给拍板定案。所以这几个因素呢，或者加在一起，他认为水到渠成啊，他毅然就是整合了这件事情，宣布解除戒严。
好的，非常感谢邵一鸣教授分析了当30年前啊，蒋经国前顾总统究竟是为什么在种种的因素之下决定要解严。那他也提到了这个革命与改革之间的这个差别啊，还有这个蒋经国是一位政治强人，稍后我们也会一一的来分析。不过我们先把时间带回到1986年的10月7号，当时蒋经国接受了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的访问，透露他是先向华邮透露，先向美方透露即将解除戒严啊。那么当时我们看到这张照片，还有一张照片是历史照片，那时候是这个葛兰姆女士访问台湾和蒋经国总统会面，当时翻译的正是台湾的前总统马英九。那么我们等会稍后可以放这张照片给大家来看一下。不过我想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的王丹教授来评析一下，当时美国在整个台湾宣布解除戒严的一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其实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啊，因为它以后可能也会牵涉到中国。我当然认为国际社会的力量对于台湾的戒严也好，民主化也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啊。这个重要的作用呢，我觉得从几个方面来看好。第一个方面当然就是美国的国家的力量对台湾的这种介入。那么大家都知道著名的案例就是江南案。那么江南案之后，当然美国政府非常的恼火啊。我想包括邵老师在内都是很了解这一段历史的啊。那当然要通过私下管道表达说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也乐于看到台湾的民主化。我想以当时的台美关系来讲，这个对蒋经国先生当然是有一定的影响的。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媒体和舆论的作用啊。那当然我们知道解严也是在接见蒋先生，在接见这个华盛顿邮报主编的时候，发行人的时候来说的。那不光是这个，就是包括纽约时报啊等等大报啊，从雷震案开始其实一直就不断的有对台湾的人权状况提出批评啊，呼吁台湾民主化，所以西方的舆论其实起了很大作用。第三一个就是在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侨民啊，那么包括西方人里的支持台湾民主化的游说的团体，那我觉得他们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这三股力量结合在一起，我认为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啊，那国际社会还是发挥了它的力量的。
好的，也请在台北的邵一鸣教授分析一下，当时前副总统蒋经国宣布解严的时候，整个台湾当时的一个内外因素，包括外交上是风雨飘摇，内部也有一些新的发展，就像你讲的顺应时代的改变，跟我们介绍一下当时台湾内外的一些因素。邵教授，
这个刚刚我漏了提了一个因素，
是
这非常重要的，就是反对党的这个成立和发展，就是民主进步党呢，在1986年9月成立呢，在戒严时期是可以这个解散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且蒋经国先生在解除戒严的之前的2个月，就是1987年5月。他释放了1979年美丽岛事件14个犯人，他放了13个，就是向这个民进党也是示好，而他还讲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这可以反映他的心情。他跟当时国民党的秘书长李焕讲，他说台湾的人民都是好的，否则的话他们会革命的。所以可见我刚刚就讲，假如在那时候你不把这反对力量纳入体制内来改革的话，那就走向革命，那就是会流血。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时间的掌握对整个国际以及国外的国内的整个的发展的势力力量的衡量，再加上他觉得他年事已高呢， 他必须要做一个就像一个乐团的一个指挥。
嗯哼，
固然大家都想要把这个音乐这个把它唱得很好，或者把它演奏得很好，但是那个指挥还是起了一些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是当时台湾政治民主化能够成功的。但是这个民进党的贡献也是很大。
好的，感谢邵教授，也请王丹教授谈一谈台湾反对党当时的一些事件对于这个台湾蒋经国总统宣布解严所扮演的一个角色。
我想任何一个国家哈转型走向民主化，至少从台湾经验来看，都需要有一个成熟壮大的一个反对派。那么台湾从1950年代就有一些地方选举，其实已经有在50年代开始就有一定的政治空间给反对派做地方的实力的这种发展哈，这个在台湾后来民主化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常常讲台湾模式哈，到底什么是台湾模式？在我看来，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抗争结合在一起，相互激荡形成的这种变转型。那这是台湾模式的特点，就是它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是结合在一起的。刚才邵教授讲到说台湾过去的发展政治安定哈，那我稍微有点不同意见，就是确实是在两蒋统治时期哈，政治上当然表面看起来比较安定啊，但是这种安定也是付出一定代价的啊，包括美丽岛事件啊，包括白色恐怖啊等等。而正是这样的表面上的安定，付出了代价的安定，那么才使得就是后来有党外运动的发展。所以到了80年代的末期，反对运动风起云涌，那么经常在街头看到各种抗争，那么对执政当局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压力。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就是说，那么在一个强硬的威权的统治下，虽然表面有政治安定，但实际上还是会付出代价。台湾其实就是个例子，很值得中国大陆借鉴。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邵永明教授，就是说，现在我们今天讨论是这个解严30周年，很多年轻人呢，特别是甚至已经进入社会的一代，他们都不知道说这个戒严跟解严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是解严了。您要不要以您自己的这个经验来谈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解除戒严有多么重大的意义，还有在戒严时期那时候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当时很多人这个建议啊，要解除戒严还有几个原因。这个一般在国际社会听说一个地方是戒严的地区，第有几个一定有几个规定。第一个有宵禁，比如晚上11点钟以后不准上街，那可能街上有3步1岗、5步1哨，军警满街在监视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在戒严地区是没有选举的，可是台湾的选举照常进行，所以大家就觉得我们背了这个恶名啊，而并没有真正的这个戒严，那何必呢？所以这也是一个使政府决定要解除戒严。你讲这个戒严跟解严有什么不同？我这样讲，我自己在行政院新闻局担任局长嘛，奉命要开放报禁。在开放报禁之前，台湾只有29家日报跟晚报，每一家只能有3大章12页。解除键以后就变成5、60章，还有价钱也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是整个就是一个蓬勃的这个发展。另外一件事情，在戒严时期，有的电影不能看，有的歌不可以唱啊，有的这个录影带是不可以看的。解除戒严这些全部都取消了。所以这个是。这个还有以前那时候有出版，有的出版书也不行，还有大陆来的报纸、杂志、书籍、出版品全部都不准进入台湾，进入台湾就没收，解除戒严全部都开放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是差别，有天地之别，这我的感觉。所以我自己觉得政府这样一个决定啊，是台湾能够走向政治民主化一个主要的原因，尤其是言论自由还有揭示自由。
嗯，好的，谢谢邵永明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王丹教授，就是在这个台湾解除戒严之后的2年呢，就是发生了89民运。那么不知道就是说您觉得那个时候台湾的情势对于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各位来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影响？那么以及就是目前您看到台湾现在解除戒严之后，当然也有人觉得说有一些乱象，或者是一些批评，那您觉得如果说，所以导致很多人对于台湾的这个民主化，很多大陆的听众或者网友并不抱希望。稍后我们事实上在脸书当中已经有一些人对于台湾的这些民主化解严之后的民主化有一些批评。 可不可以谈一下解严是不是对于当初天安门的学生来讲有些影响，以及您觉得解严之后台湾的一些民主乱象到底是不是解严所造成的
？OK， 那我觉得对大陆的中国大陆民主化来说啊，台湾的解严当然起的很大的作用，就是台湾整个政治民主化的过程始终对中国民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是一个非常大的精神上的鼓舞啊。那不过解严的这个事当时间比较早啊，那个时候其实连我都还年纪小，但是我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当2000年政党轮替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是作为被邀请的贵宾坐在这个观礼台上看阿扁总统宣布就职啊，就在观礼台上我接到从香港打来的一个电话，是我在中国大陆的一个朋友到香港出差，他打到我的手机上，在手机里放声大哭。他说1989年的前后啊，台湾1987年解严，那么那个时候的中国似乎也有在赵紫阳的统治下也似乎也有政治开明的这种迹象哈。结果1989年中国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他说同样是华人为什么有这样天地之大的差别，放声大哭。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台湾的一举一动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说哈，真的还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那你至于说第二个问题哈，我是觉得其实我刚才跟主持人也有聊过啊，那即使在美国呀，当初刚刚在费城讨论制宪呐、啊、等等，那时候还发生过互相要约了决斗，和议员之间要决斗，对方就一枪把对方打死这种事情呢。那当然民主发展本来就是需要一个过程啊，那台湾从解严到今天这条路也是坎坎坷坷，但是我觉得第一就是我们要肯定没有解严没有民主化那情况会更糟糕，他可能又回到那个威权时代，那并不是人民的选择。所以不管今天的民主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它总还是比专制要来得好一些。第二，没有人保证民主不出问题的，对吧？大家对民主有这样那样的批评，实际上我认为对民主很不公平。
嗯，
啊，民主制度并不保证什么问题都不出。那么我觉得第三个呢，就是正是因为民主现在台湾的民主化出现有各种各样存在的问题的话，才需要更进一步的深化民主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可能是因为说民主发展中出现一些问题，那么就干脆倒退回戒严时期就好了，还是要来进一步的改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董宁。
好的，今天我们海峡论坛讨论的话题是台湾解严30年，蒋经国模式能否在中国复制？我们也特别请我们的动画师哦，在这个荧幕上面，我们请导播 take 一下，就是用了一张对比的图卡，是这个习近平和蒋经国的照片哦。那么习近平，我们知道他曾经在上任之后讲过一句话，是引用了当时蒋经国的名言，他说：“既利当利，当济天下利。”求民应求万世民，这是蒋经国当时的一个名言哦。所以刚才这个邵玉明教授也特别提到，当时蒋经国前国总统宣布解严，他其实有一个因素是他一个政治强人，他自己也说他是一个专制者，但是希望他是最后一位用专制的手法来结束专制。那我们今天讨论说，究竟这样的蒋经国模式或者台湾模式能不能在中国复制？我想请邵玉明教授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蒋经国包括他的这个领导的风格，他这个领导人的一个特色特质，还有他一些用人的方法，能不能移植到中国，影响中国未来的民主呢？邵玉明教授，
这个台湾跟大陆有很多的发展的经验是不一样的。台湾1949年就跟美国建立了非常密切的关系，而美国是世界上在民主国家里面非常是世界第一强国，所以美国对台湾的影响很大。那么蒋经国先生跟美国的中国的官员，像美国驻台的大使，都有很密切的这个来往和这个接触的经验，所以他深受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感染，这个对他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力。另外呢，就是说我刚刚一再讲这个，就是说他是一个乐团的这指挥，固然主观客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条件都已经成熟到可以政治民主化，但是他这个乐团的指挥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种影响，尤其是政治民主，还有再加一点，我刚刚讲过，他的高级的干部，尤其是政府部委首长，80%都是留美，而且都是博士学位，甚至在美国除了留学还在美国还做过事，所以当一旦在80年代回到台湾来参加政府的工作，政府一决定要解除政治民主化，各个部门不管是经济部门、政治部门，包括我这个新闻部门，我们这些首长几乎都是留美的，所以呢，马上就可以执行了他的政策，他不必告诉你该怎么做。就像我那时候，我奉命说要解除开放报禁，他们 总统府、行政院、国民党中央党部没有一个人给我下指导棋，充分授权我。我记得院长余国华跟我讲，邵先生，您觉得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彻底的一个政治民主化的一个决策以及决心。
好的，感谢邵玉明教授。我综合刚才邵教授谈的，有两点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王丹教授。当然，第一个，我们今天谈这个台湾解严三十年，谈一下这个蒋经国他的评价。当然，他有正反两面，很多台湾的民众怀念他是事实，他当年有这样的魄力去宣布解严，值得大家怀念。不过，他也有一些负面的评价，包括他被认为是一个特务机关的情报头子，有一些特殊的做法等等哦。那这些可能也跟现今的一些情况可以拿来相对照，因为您在这个刘晓波去世之后，你也特别说，这个中共这个新纳粹集团用残酷的手段把刘晓波给活活折磨致死，这是第二个六四，也是一个赤裸裸的政治谋杀。您是研究台湾民主历程的，你怎么看当时在白色恐怖戒严时期一些这种所谓对待政治犯的做法跟现今中共的手法之间这种比照，您怎么跟我们谈啊？另外就是刚刚邵教授提到这个蒋经国他的这个领导风格跟他的用人，他很能够任用这些从国外回来的这些海归派，或是也是当时他宣布解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这两点请您谈谈。
那一个是我觉得那当然蒋经国先生跟习近平完全不是一样的人啊。那蒋经国先生至少还能体认到说我是一个专制者，但是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位嘛。但是习近平可能不认为，习近平认为他是一个民主者哈。当然他讲这话就是哄堂大笑，但是他以他的智力，他可能真的认为他不是一个专制者。所以我意思是说，两个不同的领导人的差别是非常大的。一个头脑至少是清楚的，他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那一个根本是头脑糊涂的，根本连基本的事实判断都没有。所以我也觉得，中国现在说完全走向台湾那样的模式的可能性并不是特别大，因为我们也不具备一个头脑清醒的一个政治强人啊。至于说到留美学生的话，其实我想台湾开始有留美的学生也不是八十年代才开始的嘛，那从50年代60年代陆陆续续有，而且很多也是因为对国民党不满才离开台湾的。在那个阶段的留美学生呢，当然其实也没有对中国，不是没有对台湾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哈，都是当了台湾比较开放了之后，那么慢慢的留美的人回来，像马英九这样的进入到各级的政府机构才会起作用。我的意思是说，今天中国也有很多留美的留学生，也有很多都回去，但是呢，他们还是处于这留美的人或者留学西方的人能够对中国发生影响的第一个阶段，就像当年台湾的第一个阶段，还是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但是我还是相信说，这一批人在西方受过教育以后，在未来中国的转型中将要会扮演角色，只是现在还不到这个阶段。其实你想想看，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啊，从教育部啊，从甚至包括国家副主席李元朝都曾经在哈佛大学的肯尼迪学院学过两个月哈，都大概都是知道是民主是怎么回事的。所以我觉得这些留学西方的人不能发挥作用啊，还有他其他的政治因素的限制，比如包括这个共产党的本质跟国民党也是不一样的，一个威权一个集权，还包括像政治的头号领导人蒋经国跟习近平等等的不同，他这个些不同也使得留学西方的人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也会发生不同。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我们线上有一些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了，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台湾和大陆听众观众对于台湾解严三十年还有刘晓波去世有什么样的看法。先听台中姚先生您的电话。台中的姚先生您好。
大家好，我们是老朋友了，很久都没有打电话来向大家报告最近的状况。很难得。
那您怎么看这个台湾解严三十周年了，您回顾这三十年来台湾这个民主化的历程，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心得呢？姚先生。
最主要就是政府成立的目的在人类的历史上来说它是为了为大家为人民来服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它所以政府成立才有它的价值。假如是政府是一种斗争的一个工具的话，那就人类的悲哀的命运就会将遇到问题。然后解严三十年以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这个道路这个在雷根政府彻底的，他那个雷根政府总统。
台中的姚先生，谢谢您的来电。我们再来听听看大陆的听众怎么看台湾解严三十周年湖南的刘先生您好。 湖南刘先生，请讲。湖南的刘先生可以听得到我们吗？湖南刘先生，湖南李先生，不好歉啊，湖南的李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您对台湾解严三十年有什么看法？请说。
你好。
嗯哼。
因为这个中国大陆要走上台湾这个民主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共，好，台湾原来国民党它是受西方的影响。
嗯哼。
中共是受这个，它是暴力，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国家都是邪恶的。中国要走上民主，除非战争把共匪消灭。
好的，感谢湖南的李先生，还有一位河北的张先生也在我们线上。河北的张先生，请说。
你好。
你好。
我认为国民党坚持一个中国，我是支持的，因为，中华民国的这个政权是从大陆迁移到台湾的，所以说蔡英文他这个不承认一个中国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是国民党应该进行改革，像洪秀柱他的方向我认为并不正确，因为说为什么被二次换柱呢？因为他想改变九二共识，搞什么一个香港模式。看来这个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模式并不被台湾国民党的绝大多数人所认可，所以说呢，两岸坚持一个中国，维持两岸和平，这是台湾国民党应该坚持的。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我想先综合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来电哦，还有王丹教授的评论，先请教在台北的邵玉明邵教授。刚才有一位脸书的网友他留言，他说这个他认为习近平跟蒋经国完全不能相比，这也呼应了这个王丹教授的说法。不过事实上，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尤其是他刚我说过他引用过蒋经国的名言，很多人都有对他有一些期许，希望他能够有蒋经国的魄力，走台湾的路，让中国更至少更开放政治更改革。你怎么看这些网友还有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些看法呢？邵玉明，
这个蒋经国的用人的方式从1970年代开始，就是国民党的本土化在地化，他把大学里以及媒体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优秀的台湾人和外省人呢都纳入他的党以及他的政府，所以呢他是广纳这个雅言。那么他自己再加上他自己也到美国访问过5-6次，还有呢他这些用的官员们几乎啊都是留美的，我刚刚提到过，所以给他很多的建议他都听得进去。这个习主席呢，我觉得是很使大家的失望，就是大家本来以为因为台湾是经济发展到一个水准，政治也比较成熟，这时候是正好是走向政治民主化，大陆现在大国崛起，一带一路经济的条件已经够了，但是政治条件不够。那为什么政治条件不够呢？当然一个大陆缺少一个强人，邓小平已经不在了，习近平一个人也不敢拍板定案说取消一党专政。第二个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陆它这个整个的体制，党国体制啊，是一个权贵式的一种资本主义，就是这个党跟政不分，而这个党呢掌握了一切，还有中央跟地方勾结在一起，甚至在地方还有一些黑道的力量，他这个党国没办法化解。但在70年、80年国民党就不一样，国民党的官员也好，政府的这种各种部门也好，贪腐的风气几乎是没有。固然国民党有党营事业赚一点钱，但是贪腐都没有。举个例子来说，他的高级的官员是不敢去打高尔夫球，因为高尔夫球跟政商会有勾结的问题。还有他的官员不能随便买房子，因为大家都住宿舍，所以呢，这个他要改革的话呢，不会伤到他这些党国体制，由于这些既得利益者。但是中共讲你要改革的话，你看中共每次这个打贪、打腐，揭露出来那个贪污的数目和那个范围之广，所以呢，他因为这个没办法，这个没办法政商勾结，党国体制不能够分开啊，所以他是没办法走向政治改革，这是很可惜。但是我认为呢，那刚刚王丹教授讲的我同意，我并不悲观。这个在孙中山推翻满清时候叫做华侨为革命之母，现在大陆在美国在国外的人口也上几千万，而且留学生也有200-300万人，再给个10年20年，我认为这是海归派海外的力量还会逐渐的影响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
好的，我觉得邵玉明教授有一点讲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现在比较30年前台湾的那种蒋经国模式，还有蒋经国的评价，能不能移植到中国，让习近平是不是有可能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成为这个蒋经国第二？当然，很多的网民有这样的期许，刚才也有这个在脸书上有中国大陆的网友称赞蒋经国决定解严是石破天惊的壮举，开创了中华民族的民主时代，解严这一天非常值得纪念，也希望将来中国有这样的一天。看来是很多大陆网友对这样是有期待的。不过刚刚邵玉明教授提到一点非常巨大的不同。就是当时蒋经国他的治下是非常清廉的，清廉也是蒋经国的一个评价，他当时的这个官商勾结不如现在中共这么严重，你看打贪打出这么多。我记得王丹教授你也提过，现在的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他这个权力结构是所谓的政治精英、商业精英还有知识精英三铁三角的一个结合，而这个跟当时30年前台湾是非常不同的，导致现在中共真的要变革的话恐怕很难。这个刚上次你来节目也提到的这个郭文贵可能会打破这个铁三角，跟我们谈一谈这个巨大的不同是不是有可能让中国实现民主化的时程延后。刚刚说10到20年，如果海外的力量或是留学生能够回到中国的话，或许以后还是有可能跟台湾一样。
是当然说到这个国民党清廉和不贪腐真的是让我听了非常欢乐哈，那怎么解释后来包括像林义士案这样的？当然我觉得这也不是重点，每个统治集团都有这种贪腐的现象哈，但是说没有我有点不是很能够同意。那么另外说这个说到强人政治哈呢，我觉得这点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我也不认为就是一个国家的民主化哈一定是要靠强人政治来推动啊。如果强人就可以推动的话，那毛泽东比习近平更强，哎呀邓小平也比习近平更强，这两个强人也并没有推动中国的民主化。那第一个强人毛泽东更是把中国带入灾难的深渊，所以强人我觉得应该或者改成好一点强人或开明的强人有这种可能性。那么简单的说强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商榷的哈。但我觉得现在中国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共的统治集团的基础哈，它还是靠着一个后发优势带动的这种经济的增长，那么给它带来了很多的合法性啊，那么也使得它内部的这种分歧啊不会一下子爆发出这种激烈的权力斗争，所以我觉得这是跟台湾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台湾经济起飞反倒推动了民主化哈，那中国的经济起飞反倒导致更专制。为什么会有这个原因？是因为台湾的经济起飞某种程度确实是中产阶级在推动的，包括台湾我们都知道台湾的中小企业是非常能干的哈，台商是个我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哈，这是哪里都敢去。但中国其实没有真正的中产阶级，到现在也有，但是力量非常小，包括很有钱的一些人都是跟权力有勾结才能够致富的。我觉得这个是关键的一个地方，就是中国没有一个在按西方社会学发展理论来给推动社会向民主化发展真正的中产阶级，这是问题所在。
好的，感谢王丹教授。至于这个究竟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需不需要政治的强人，还是需要一位殉难者的牺牲，稍后我们在下半场节目的后三分之一我们来谈这个刘晓波的问题。不过今天网络上非常多这个留言，我现在接听电话好了，还有一位台中的严先生想要发言。台中的严先生您好，请讲。台中严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
你好。
你好。
喂，
请说。
你好，是有哎，是你好，
哎，请抓紧时间发言哦。
我表达一个意见，就是说我们好像我们台湾的移民哦，没有被那个大陆，好，我们台湾的移民没有被大陆驱赶逮捕过的记录吧？那我们的移民只有被日本、被菲律宾驱赶跟逮捕。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两岸的领导人应该要有智慧，一定要合作。
好的，感谢台中的严先生。不好意思，我们时间有限了，请大家听众观众尽量抓紧时间精简扼要的发言。江苏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请抓紧时间发表您的看法。江苏马先生请讲。好的，我们再念几个这个脸书网友的评论好了啊。这个大国寡民说，国民党能够带领台湾走向民主，最主要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是一个有道德底线的政党。蒋经国能主动放弃一党专政，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对台湾来说，主要的盟友都是民主政体。因为这个内外两个方面的影响，使得台湾有幸不需要流血就能够过渡到民主。 另外还有一位刘先生在这个 YouTube 上留言说，蒋经国跟习近平不能够相提并论，蒋经国和国民党将美国视为民主典范，处处向西方学习，而习近平和共产党只是排斥西方文明的，什么七不讲，西方民主快完蛋了，中国不能变成叙利亚，还有美帝国主义等等，这是这个刘先生他的看法。另外 Stephen Chan 他说，从威权走入民主，蒋经国有三大优势是习近平所不具备的。今天有好多的网友都是比较这个习近平跟蒋经国两个人哦。他说，第一个是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仅有孙文的三民主义，还包括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然后大陆的宪法是把一党专制写入宪法。第二，戒严前台湾的县市长选举已经进行了30多年，然而今天的大陆连县级别的选举都没有，大陆没有反对派合法的存在。第三 ，Stephen Chan 分析说，蒋经国需要美国的帮助，如果蒋过分的迫害人权，美国后可能会把蒋政权抛弃，而今天的习近平根本不需要美国。这是 Stephen Chan 他的分析哦。我们还有很多的网友，稍后可能还有机会再来念一念。不过我们线上还有一位从日本打过来的金女士，我想接听这位日本金女士的电话。金女士，请讲。
哎，你好。
你好，请说。
我认为啊，人类的进步的本质是那个法律和竞争，民主自由啊，不应该是中国的模式。
嗯哼。
人民做主啊，如果人人做主，人民普通人民做主，常常不是最正确的。我还认为啊，给中国治病的医生啊，如果自己病了，应该淘汰，不应该滥竽充数。我觉得医生的那个方法是中国成败的关键。
感谢日本的金女士，再接一位台湾南部的听众，高雄的王先生，您好。高雄王先生，请说。高雄的王先生能够听得到我们吗？
你好哈。
你好，请抓紧时间。
不要的，那个听众大家好哈。那个大家把蒋经国看得好像很伟大，但是他是在那个到派那个江南那个吴敦还有那个陈其礼到美国发生了江南命案，他才自觉到说，我这个蒋家要给我的后代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才实行我们现在目前的民主化。这个并不是蒋经国的恩赐，是时刻换一次促使他这样子。好，谢谢各位。
好，感谢高雄的王先生。事实上有很多台湾民众认为说，对解严30年很重要，但是这并不是这个国民党或是当时执政党的一个恩赐，而是台湾人民争取来的，这也是符合蔡英文总统他的这个30年之计的说法。我再很快的念两个网友的评论好了。这位王义阳先生提到说，网络安全法还有明年2月禁止个人用户使用 VPN 这些做法呢，证明了中共的管制在不断的加强。他说，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共要复制蒋经国模式根本不太可能。那么好，我想就把接下来上半场的还有2分钟时间，我知道很简短，请两位来宾来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简要的来回应刚才听众、观众和网友的一个评论。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王丹教授。
我简单回答，像日本的金女士谈到民主自由对中国不合适哈，那你生活在日本啊，享受着民主自由的好处，然后不让中国人享受民主自由的好处，我觉得你真是有一点自私。而且我在此也特别提醒这位金女士哈，世界各个国家的人民都有权享受民主自由，你就认为中国人没有，你已经涉嫌种族歧视了哈，希望你注意自己的言行。那么第二点，我觉得就是有些人对蒋经国的评价，我也是认为，我也是一个学历史出身的，我觉得也要全面的评价。第一，蒋经国先生的开放党禁报禁，我们当时是给予肯定，那也是在他晚年才转变的啊。那在蒋经国先生壮年的时候，其实也是主持过白色恐怖的，我们也不能因为他后来的贡献而忘记这一点。另外，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化也是社会倒逼压力造成的，也不光光是蒋经国先生，这个刚才也朋友讲过了，我就补充这两点。
好的，谢王丹教授，很快再念一位风林火山我们的这个忠实的网友他所发表的评论。他说，认为台湾经验无法复制到中国大陆，因为两岸的体制本质不同，适合中国大陆变革最可能复制的还是苏联，他认为啊，南斯拉夫模式或是萨达姆和卡扎菲的模式最为相似。好的，我最后就一分钟留给在台北的邵玉明教授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邵教授。
我觉得这个孙中山先生多少年以前讲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对的。他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我想请问中共当局，一党专政是时代潮流吗？这一次不久以前，习主席在庆祝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他引用了刚刚孙先生讲这句话。我希望大陆能把这句话能够听进去，而能够做得到。我认为既然中国的在台湾的中国人，在香港的中国人都可以支持自由民主，
没有大陆其他大陆其大陆人没有理由不能够走向政治民主、经济自由，还有人权至上。
好的，感谢邵玉明教授。那么如果将这个历史三十年前的历史和今日来对照的话，从台湾的蒋经国模式还有刘晓波的命运来看中国的民主化，那么中国究竟中国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之上需要的是一位政治强人的魄力，刚刚提到的蒋经国，还是一名殉道者像刘晓波这样的牺牲，又或者是必须采用其他根本不同于这两者的方式才能够改变中华民族的灵魂呢？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林，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曾经说过就算被碾成粉末都会用灰烬来拥抱妻子刘霞的刘晓波，病逝第三天就被急速火化，刘霞在亲友的陪伴之下带着骨灰上船，将刘晓波的骨灰盒放入了大海，之后在海葬的地点绕行一周向刘晓波做最后的告别。刘晓波在他最后的手稿中曾经说，他和刘霞的爱是冰一样的激烈，像黑一样的遥远。刘晓波他也曾经表示，一个殉难者的出现或许能够改变一个民族的灵魂。那么像这样如此温柔又温和的刘晓波为何会让中共如此的惧怕？刘晓波的死又究竟是否能够改变中国呢？我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想先念一下这个据传是这个刘晓波的最后手稿，他形容他跟刘霞之间的这个爱情。他说刘霞的诗是出自冰与黑的交汇，刘霞的摄影是拍下了诗和黑与白，疯狂与面对苦难的平静是灰暗的地平线中一朵染满沙尘的白百合。他形容刘霞的画是永远不能够完成的命运悲怆，他和刘霞之间的爱情是冰一样的激烈的爱，像黑一样遥远的爱。这是形容他和这个妻子刘霞之间的爱情。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一位著名的汉学家林培瑞Perry Lin， 他也评这个刘晓波跟刘霞的爱情是认为他们两个人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艺术上，刘晓波跟刘霞都可以说是彼此滋养启示激发，爱令两人合而为一。而刘霞的摄影和刘晓波的诗是在同一个恶魔的阴影中挣扎，又在共同的智慧与灵光中生长。我想请邵教授跟王丹教授评论一下，为什么我念这些呢？因为其实刘晓波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非常温柔温和甚至是一个羞涩的人，为什么这样的人他会让中共这么的害怕，用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甚至把他的骨灰就直接撒入大海？我想先请在台北的邵教授评论一下刘晓波的逝世。
我觉得刘晓波在2009年12月的时候在法院说他一个我没有敌人最后的陈述，我拜读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说我对大陆的他对大陆过去30年来的经济的改革他加以称赞，说但是这还不够，应该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对人权对宪政对自由能够来实践出来。他说我对政府没有仇恨，我对这些法官没有仇恨，我只有爱。他说假如要有仇恨的话就只会产生对立，所以他说我没有仇恨，我没有敌人，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我还拜读他公元2004年他在一篇文章里讲，他说这个希望与光明啊，这边一本文章里最后他讲这样一句话，他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的一位神学家他本来在美国，结果他二次大战发生了，纳粹发生了，所以他就觉得他应该有责任回到德国跟人民共赴国难。这就是为什么刘晓波在1989年4月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回国，他要跟人民同甘苦共患难。他在这篇文章最后这样讲，他就引述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叫做 Bonhoeffer。 Bonhoeffer 呢，他回到德国果然因为他反对纳粹后来被 这个逮捕了。
嗯，
在在希特勒去世的前一个月，他被枪杀了。那么，这个刘晓波对这个德国的神学家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说他是自投罗网走进地狱，但是他在地狱里面居然成就了信仰的天堂。
嗯，
我认为刘晓波就是求仁得仁，他是以他这种温柔的仁者无敌、爱者无恨这种精神来感动了大陆所有的人士。我相信他是一个将来的影响会无比的深远、无比的久远。
好的，感谢邵教授。王亮教授，刚刚你在上半场提到说，中国或许不需要一位政治的强人，但是刘晓波他的殉难能不能改变中国中华民族的灵魂？你认为他的死能够改变中国吗？
我觉得晓波的精神遗产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要分两个阶段看啊。那当然短期内在中共的这种强权的这种压制下，很难看到它产生及时的这种效应哈。但是从长远来讲，我觉得刘晓波提出的一些精神，包括这种没有敌人呐、包括这种用爱呀、来推动社会进步的这些精神遗产，我觉得长期来看，它其实已经埋入中国反对运动，包括埋入中国追求民主自由民众人民心中，已经成为一个火种。那么当然这个火种要能变成火苗，其实是需要外界环境来去改变的。所以一旦外界的环境变化的话，我相信在未来我们会更深刻地认识到刘晓波对中国发展的意义。至于主持人刚才提到说为什么当局的刘晓波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哈，最后挫骨扬灰，为什么如此仇恨的话，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是我也认为外界应该特别去观察的，因为这个真的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你有必要恶人做尽做到这个程度吗？就是让人家连一个骨灰都不可以，他为什么要恶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其实背后反映出这个政权已经越来越没有自信了，已经越来越有些恐惧。其实我们自己对他都没有那么没有信心，可是他自己对自己的没有信心都超过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哈。显然他掌握了一些资料是我们不知道，而那些资料显示他们的政权实际上是面对很大威胁的。
很快谈一下，很多人有一些人认为说会把这个刘晓波让他的骨灰撒入大海，其实怕说他死后譬如说有一个墓碑会让一些国内的一些民主派人士会去祭吊，酿成像八九六四之前那样子一个悼念赵子阳那种情况发生。您同意这样的一些评论吗？
我不太相信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哈，因为即使你骨灰放那儿，如果刘霞真的或者说刘家或者中国有刘晓波的朋友愿意去做一个衣冠冢或者愿意去设一个墓碑，他还是可以去做。
有没有这样的能量去发动这样的一个游戏？
但这跟骨灰撒不撒，骨灰即使不撒到海里，那不敢做的人还是不敢做嘛。所以他显然不是为了怕人民去祭奠，他应该知道说现在的人民大概也不敢大规模去祭奠。他们之所以把骨灰都撒在那里，我认为就是对刘晓波死了以后都要进行再一次的羞辱。这个真是恶人做绝了。而且我觉得最无耻的就是他们说这是什么东北地区的风俗。什么时候一个人的死亡不听他家属的意见而听从社会风俗？我们中国这几千年传统文化的风俗就恶人去死，习近平为什么不去死一死，遵循风俗？
而且他的家人还要感谢中共，
对，
真是好。那我们这边也提到这个刘晓波，很多网友认为纪念刘晓波最好的方式其实是什么？是重读他的淋巴宪章。所以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特别把这个淋巴宪章的十九项基本主张，我们就要一一的来念给我们的听众听哦。淋巴宪章刘晓波的基本主张包括：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公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民教育、财产保护、财税改革、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共和，最后一项第十九项是转型正义。我想请台北的邵教授谈一谈，请您先谈的原因是因为这十九项我们一一的念出来，看到事实上在台湾几乎都已经全部在实践了，为什么中国大陆的民众不能够享有这些跟台湾人一样有的权利呢？邵教授，
这个我也是很纳闷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也有很多这些条，不是没有。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中共也签署了国际人权的公约，你比如言论自由，大陆为什么不能够开放报禁呢？那台湾就可以开放报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政权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个政策想来推行政治民主。不过我刚刚讲，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一个乐观主义分子。我刚刚提到现在大陆大概有200多万的年轻人在海外留学， 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会回到大陆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你看大陆每一年出国观光的人数呢超过一亿人，他们在国外一定看到别的国家都有选举，都有言论自由，有这个宗教自由，有居住自由。另外还有每一年进入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士也超过一亿人，这些慢慢的发酵啊，我认为整个的力量啊，我认为还是会就是像孙中山所讲的，时代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那就是看中共政局呢，以及政府呢，以及他们的这个领导呢，能不能够实践他们的宪法，能够尊重大陆人民的自由和民主。
好，王丹教授。
是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中共现在不开放民主改革哈？那我觉得中共不是不知道民主自由的价值哈，中共实际上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才把国民党赶到台湾，然后窃取了这个政权的啊。所以他其实在夺得政权之前，他就在延安啊等地方也实行过一些选举等等啊。那所以我认为关键是说，现在的中共他不是不懂自由民主，但是他的问题是他已经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了。中共现在已经沦为一个利益集团，就是这个政权表面上看起来它还是个政府，是个集团，但这个集团其实是个瓜分利益的集团。他们执政的唯一的目的就是怎么样把国有资产能够通过他们之间能够达成的协议分别的分到各自的家族手里，这个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目的了。我觉得比如说蒋经国先生哈，你当然你对他可以有正面有负面的评论，但他至少对于他统治下的台湾的未来会去做一些思考，而中共统治集团只为自己个人和自己家族的未来思考，不会为国家去进行思考，这才是问题的最可怕之处。所以他当然不会让人民去分享他的权利，去瓜分，去跟他分享他的资源。
好的，我们节目剩下最后六七分钟，我想把这个话题和焦点转到这个两岸关系。因为谈到这个刘晓波去世之后，事实上台湾的政要都发表了回应，我很快的来念一些回应之后请博弈来请教两位来宾。一位是台湾的总统蔡英文，他说期待中国大陆当局要展现自信，推行政治改革，让中国大陆的人民能够享有民主自由，并为两岸关系打开一个新的契机。中国梦不应该是耀武扬威，中国梦应该把刘晓波先生的梦也一起思考进去。如果中国梦是民主，台湾会在中国大陆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协助。刘晓波先生没有敌人，因为民主没有敌人。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说，一旦大陆能够尊重异议人士，两岸的心理距离就可以立即拉近，两岸合作的关系自然无限扩大，这是台湾人民期待的两岸关系。另外台湾陆委会的副主委林正义也在接受美国之音这个采访他的记者会的时候有这样子一个回应，我们来听听看林正义的说法。好的，我们稍后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再放这个林正义。好，请说，请看林正义陆委会副主委的回应。
在陆委会就是呼吁中国大陆当局应该正面的面对看待刘晓波对中国大陆政治与社会制度发展的证言，这些就是非常严肃的一些的建议，还给刘晓波亲属本来应该要有的公民的自由，尽速释放所有不当抓捕关押的维权的律师与人士，确保保证他们的法律相关的权益，来回应国际社会的一些的关切。
好，陆委会也正告中共当局要尽快释放李明哲。另外国台办的发言人马晓光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认为说民进党当局和领导人进一步撕去维持现状的欺骗面纱，肆意攻击大陆，升高两岸对抗，企图把两岸关系拉回到紧张动荡的老路，这种行径是十分危险的。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那先请教邵教授，您对于这个国台办说这个我们陆委会主委副主委林正义刚刚说的话对反应是相当危险，您怎么看呢？
我当然不能够完全了解这个中共那个国台办发言人的这个讲话的全部的内容，但是他讲的有一点，我想他基本是批评民进党所谓采取所谓去中国化，或者是说这个他们大陆人他们有这个台独的倾向，这个是很危险的。至于说是台湾人民这个支持刘晓波呢，这个我不晓得有什么危险，那除非你对你自己的老百姓都没有信心。我认为刚刚我听了大陆几位听众的讲法呢，他们是主张台湾你一定要走一个中国的路线，但是这个自由民主也是大家所要的。我想那个是反映了大陆人民 多数的一个意见。我认为要求大陆走向自由民主，那没有什么可以危险，没有什么危险的问题。
嗯哼，是的，好的，谢谢邵教授。那么回到华府也最后很快的请教一下王丹教授，就是最近我们也发现到说，香港的民主派议员呢有四个已经被这个 disqualified， 就是去掉资格了。那么这让这个香港的很多民主派认为说在中国大陆治下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您是不是觉得说您回到您刚刚觉得说中共对自己没有信心，是不是这一件事情也可以更可以看得出来呢？
我觉得一方面是没有信心啊，另一方面是中共政权挟持他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哈，他慢慢真的以为自己不可一世。所以我最近在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是中共有走向新纳粹主义的这种趋势哈。那么包括在香港所做的事，就是这种新纳粹主义的这种表现，就是他不仅对内压制自己的人民，对外也开始伸张自己的权力。那么香港本来是答应说50年不变啊，一国两制，那么现在才根本离50年还远，然后我们看到一国两制基本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就说明今天的习近平的政府已经完全抛弃过去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邓小平啊，包括江泽民，包括胡锦涛政府制定的政策，他要走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在我看来，我再强调，就是新纳粹的道路。
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我很快再念两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各以30秒做总结。很抱歉，时间很紧啊。这个有一位潘先生说，台湾的民主是台湾人几十年抗争的结果，民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独裁政府的施舍，他需要的是公民不间断的斗争和善尽公民责任。另外，风林火山说，他认为刘晓波之死不会改变中国，因为信息管制导致老百姓对刘晓波的思想知之甚少，刘晓波的名气不会超过小沈阳，所以谈不上有很强共鸣，他认为不会有太大影响。两位来宾的总结很简短，但是也很有力，先请王丹教授。
我想我们今天在这里谈到刘晓波哈，我还是认为说刘晓波的这种精神，尤其他的这种勇气，是中国未来走向民主化反对派最需要的。那么晓波以他的死哈，再一次的激励我们，告诉我们为了追求民主自由要有勇气，要能够坚持。晓波4次坐牢都没有放弃，这会成为永远对我们的一种激励。
好的，也请在台北的邵玉明先生综合我们今天上下半场两个话题，跟我们做大约1分钟的总结。邵玉明教授，
我觉得中华民族在过去100多年来的这个民族的耻辱、贫穷、衰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老百姓值得也应该有一点更好的日子。除了经济以外呢，我认为精神的解放也很重要。我觉得大陆的政权有责任也有义务，能够为13亿的人民呢有一个更好的精神的生活。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刘晓波这个人呢应该他的思想不应该遭受目前这样的一个对待。我看到一个大陆一个作家是这样来比喻刘晓波的这个去世，他说刘晓波是64天安门事件最后一位英烈，这颗子弹打了28年，终于还是把他给打死掉了。他可以说是64天安门事件最后的一个牺牲的一个勇士。那么我希望呢，我们中国人能够像世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享受除了精神的富裕，还能得到政治精神上的一种从灵魂上的满足的生活。谢谢。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们的这个参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更要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在台北的前新闻局长邵玉明教授，也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与海峡论坛的王丹教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来不及今天参与还有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呢，都可以收看海峡论坛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好的，我们今天也要预告一下，在节目的最后，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今天晚上7点半将为刘晓波先生举行烛光追悼晚会，当然王丹教授也会莅临现场。可惜刘晓波先生并没有留下太多的遗言，但相信他和邵玉明教授所说的一样，已经从有如地狱般的苦难中找到了他信仰的天堂。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在荧幕上点亮一盏烛光，希望大家不只是纪念刘晓波，也一起努力把中国的民主之路给照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在台湾的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我们在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王南教授，感谢您来。
好，
谢谢您，谢谢。